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敬拜上帝。我也常常受着你们的牧师啊，这个治疗牧师还有他们一家，他们忠心侍奉神，嗯，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协助教会的啊，你们的忠心神纪念啊，我也因此受到鼓励，所以实在是感谢神。嗯，在这个非常时期，愿我们的主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每个基督徒都要每天花点时间来读经和祷告，这是叫做灵修的时间。那么不在乎多长，而是常常去灵修。所以哪怕短或长，是只要甚至15分钟的灵修，也能够使到我们的灵性很好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有关祷告的事情，怎么样的做出有效的祷告生活。我的目的讲到目的是要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的祷告，所以希望说你们懂得怎么祷告，发出有效的祷告的时候，你们周围的人能够因此蒙福，那么教会神的名也因此得荣耀。所以是通过祷告，怎么样才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呢？我们要从但以理书来学习。有一个这个圣经的作家，他这么说，他说祷告将天堂带到地上来，这是真的。把福音在200年前，一个英国人戴德生把福音带给中国，修补了许多人破碎的家庭，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这位戴德生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他说神能单单通过祷告感动人心。你不用去催逼，你不用跟他吵架，单单靠着祷告，他能够感动这个人去完成神的心，这么奇妙。我们要从但以理的祷告来学习，为什么但以理的祷告这么有功效。你一定要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明白怎么样发出个有效的祷告的时候，很不只是能够利于教会，利于你自己啊，你能够改变世界，你能够改变人生的。祷告是蛮有力量的，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呢？但以理祷告有多，它的功效有多大？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在23节说呢，你出就是天使利百加啊加百列告诉但以理说，你就是但以理出开始恳求的时候，上帝呢就因此发出命令来，就发出吩咐，宇宙万物要按照但以理所祷告的来运作。他说呢，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上帝会听但以理的祷告呢？因你大蒙眷爱，因为你上帝是上帝所爱的人啊。简单讲呢，但以理为什么祷告这么有能力呢？但以理的祷告所有能力，不在乎，主要不在乎他讲了什么话，他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但以理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旧约基督徒的那个本性的性格，他的素质，或者是按照雅各书5章16节那边所讲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但以理是个义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祷告，以致当你祷告的时候，他默默的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了一个很没有什么动静的一个活动叫做祷告，却引发了在灵界天使神的命令就开始做工了。那么在108000里，在灵界的里面就有一些奇妙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因着但以理这个很安静的一个活动叫做祷告，一个雪球就开始滚了。怎么样才能够发出这么一个有力量的祷告呢？弟兄姐妹一定要祷告，因为他的作为实在是大。那怎么样什么祷告呢？我们要看有三方面，你必须有三个心智：一、祷告的心智；二、悔改的心智；三、 以神为中心的心智，那么那个结果呢，你就能够做出有效的祷告。我们就来看第一点，祷告的心智，9章1到3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尼里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个背景是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再犯罪，圣经说不要再犯罪了，你犯罪我会打你的，但是以色列不听，拜偶像，做出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上帝就差遣当时的强国 superpower 巴比伦国来攻打那个以色列国，他的子民，神的子民。战完后，这个巴比伦王也把，如果我无形的画一个地图，就从那个以色列国，就把这个巴比伦王就把一些人，许多以色列人，把从以色列国走了大概有至少1000公里路，到今天的伊拉克的地，到巴比伦国那边，就把他们安置在那边，他们把他们掳去了。那么当你读了耶利米书，他读了哪一段话呢？就是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那边所讲的，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就是耶和华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就是把70年过后，以色列人要在外强的国家，外国巴比伦国，就是今天伊拉克70年，但是70年满，上帝说呢，我会把你们带回这地方，就是他的家乡以色列国以色列地回来，但是我会让你们回家的。那么当但尼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是大约70年的里面已经有大约69年过去了，只剩下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但尼里就读到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他就立刻知道说回家的日期近了，快回家了。那如果你是但尼里，当你知道快回家的时候，从敌人的这个国土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回到老家，你会有什么心情呢？那你一定很开心的嘞，开个大庆祝会。还记得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当这个英军把日军从我们的国家新加坡把它赶出去的时候，我们新加坡多开心啊，就是差不多那种的气氛啊，很开心，那应该很开心才对。对，但是你看大尼里他是怎么的回应，从此你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但你怎么回应呢？他是开大庆祝会吗？你看第三节，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披上麻衣祷告，痛悔，难过的痛悔。我那为什么很奇怪呢？第一，当你这个举动很奇怪，是因为第一，明明是一个应当欢喜快乐的时候，他却忧伤了。二，为什么奇怪呢？丹尼里他也知道，他从小就知道神的应许一发出去，写在圣经，旧约圣经的应许呢，一定不会落空，一定成就的，神说什么一定会应验的这是真的。有许多的预言呢，在历史呢已经应验了如果你读预言书跟你读历史书你比较一下，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在读历史书就是这么的准确这个经验。所以当你知道说耶利米所预言的一定会发生的，何必祷告呢？反正都会应验吗？为什么还要祷告？做什么？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对的。但你为什么要祷告？在但你却祷告你说奇怪不奇怪？神说的话应验一定会应验的吗？为什么还要求呢？那我们就问了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你就明白一个很关键关于祷告的真理。为什么但尼里要祷告？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关于祷告的功课。只有当你祷告，神的应许才会成真。我知道，我讲你一下说， 没有啊，上帝应允一定会应验吗？人祷告不祷告，祷告不祷告一定会应验的吗？啊，你错了，你根本就不没有什么叫做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神的责任是给应许，人的责任是祷告。如果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神不应许事情会发生，不祷告事情也会发生。神有100%的主权确保它发生，人有100%的责任来祷告。我知道这个是很不理解的，好像只有一个人能够有主权吗？要么就是神有主权，不然就是人主权吗？哪里有两个一起有主权？这是预定论的一个奥秘来的，我们不明白，没有答案的，你不用去想啊，不用动脑筋去想啊，没有答案的啊，可能回到天堂再问上帝。但是如果神的应许要成真，人必须祷告，也就是等于如果人不祷告，神的应许呢在理论上呢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圣经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上帝要我们求，你一定要去求的，因为如果你不求，上帝不会给你的。所以请问呢，你在祷告的事上有下功夫吗？你的祷告生活如何？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很仓仓促促的祷告，当你有祷告的时候，有机会祷告之后，你没有用时间来祷告。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抓紧机会，要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不停止祷告是没事。当你在等车的时候有时间祷告，当你在洗碗的时候祷告，当你在驾车的时候小心驾驶，但是可以祷告就祷告。但在跑步的时候，我是有这个跑步的时候我就祷告，当有空档时间要祷告，那这就叫祷告的人。为什么祷告很重要？因为只有祷告上帝才会工作的，这是个奥妙。你不要问怎么可能哈，上帝要工作去工作，哪里有看人要不要祷告的，对不对？这是个奥妙的。你不祷告应许落空就不会成真，不会落空，应许不会成真，这叫祷告。这是第一个真理要明白。第二个真理，当你理所以祷告呢，是因为圣经耶利米书有应许，因为耶利米有应许 promise， 所以丹尼里呢才会祷告。换句话说，丹尼里祷告触动他祷告，是因为他看到圣经有应许他这样子的好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你的祷告蒙垂听，你一定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东西来祷告。圣经给你的圣经一定要符合圣经的原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东西呢，神不会给的，除非神特别怜悯。所以这是为什么明白圣经越多的人，祷告就自然更有力量。那请问你对读经有每天读圣经吗？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很好读经的时候，应该开始这个习惯了，每天一定要基督徒每一天都要读圣经的。那么我们不只是要读圣经，我们如果你读了圣经，你错误的解答解释那个意思，你错误的理那个理解是错误的，那你领受的真理呢根本就不是真理，是叫什么假理，你错误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一定要查经的。我们不只是要听到，我们要查经，上查经班。为什么呢？主日学，因为说，因为就在查经班，在小组里面人少的时候呢，你可以问问题。弟兄姐妹在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上文下理，上文下理很容易看的哈，不是很难，是一个挑战，但是不是太难的。看上面讲什么，下面讲什么，中间那一节呢，你就明白了，叫做上文下理 context。那么一定要明白多点知识关于圣经的背景，那么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误的解释了，那你就能够得到真理，真理储存在心中，你按照这个真理来做事来祷告，神听，这很关键的。那么我们也要这个有背诵圣经的习惯， 我有这习惯，当我灵修的时候，如果我灵修那段话发现有一节呢很好呢，我就会把它写在一个小卡片上啊。那么我有一个袋子哈，我特别叫人家叫 navigator 帮我做的啊，他帮我撤的，我去撤了好几十个。那么我就把那些小卡片呢放在这个袋子里面，我就放在我的裤袋里面，因为我要温习的哈啊，牧师也要温习经节的哈，不是我记了哈永远记得的哈，我要温习的五十节、一百节这样子的温习啊。背经句为什么要背经句呢？因为当你背经句的时候，神的话存在心中，那么你祷告的时候很自然就用里面所存在里面的那些圣经的道理呢来祷告。那么因为你的祷告符合圣经，神就听，你的祷告就大有能力。所以单语就是这样子，他是按照耶利米给的应许来做出祷告，他不是自己想象来祷告的。所以请问你对圣经认真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圣经一定要有胃口。你懂什么叫有胃口啊？有些人对圣经没有胃口的，讲故事讲圣经，我说哎呀完了，如果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呢我很担心的啊。对神的话没有胃口，对故事见证很有 OK。 所以在一些的以前啊，在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外国的一些教会啊，他们整堂道路就是讲见证啊，讲圣经呢就是那么一点点，因为人不爱听圣经嘛，因为每当讲圣经就要动脑筋的啊，明白最近上文下理重点哇那。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有了圣经，有了丰富的圣经知识，明白了圣经道理，你才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这是至关重要，很重要。你一定要有愿意祷告的心，很喜欢祷告，不是说很喜欢祷告，因为祷告是个负，是个重担来的哈，因为它是个重担，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呢，是用了很多的力来祷告的，我知道很辛苦的，真正祷告的人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有祷告的心，二你要有悔改的心，就是愿意离开罪，因为就当你愿意离开罪了，上帝才会听你祷告，因为肮脏的口发出肮脏的心是不得神的悦纳的。一定有清洁的心，发出清洁的口，神才会听你祷告。我想我们人都会犯罪，牧师也不例外，但是这是关键，你要叫悔改，畏罪悔改的心智。我们来看四节到第十六节。第四节在耶利米，对不起，在但以理还没有开始讲祷告，祷告之前呢，他的开头话，请注意他的开头话，他说呢，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他就开始讲了一番很多节的祷告的话。那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立刻告诉我们说，他的祷告的焦点 focus， 他的重点是什么？是认罪。你看，我向耶和华的神祈祷，做什么？这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认罪，就开始说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耶利米的整个祷告的主要的焦点是认罪悔改。哇，祷告主要是认罪。那么你看经节的确是这样子，他的重点放在认罪。比方第五节，主啊，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再看第六节，没有听从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属灵基督徒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当人家劝勉我们，用神话来劝勉我们，不听，我们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得罪神。再看第九节，我们违背了神，我们没有听从神。在第十节，我们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我们得罪了神。在第十三节，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回头离开罪孽。第十五节，我们犯了罪，做了恶，罪恶罪孽。那你看整个祷告呢，都是一个认罪篇的，他的焦点既然是放在认罪。我你想想看，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尼利祷告呢是大有能力， 他对罪敏感，他对非常敏感。那弟兄姐妹，没有悔改，没有赦罪，神的愤怒延续。那么神不听你的祷告。有些基督徒很没有智慧，为什么说很多有些基督徒没有智慧呢？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就管教他们嘛。那么上帝管教了他们的时候，你懂他们怎么的回应吗？他们向神发脾气，神你没有爱我，没有照顾我，反正你都没有照顾我，我不管你了，我对圣经没有兴趣，对聚会没有兴趣，对查经没有兴趣，对祷告也不相信了。他们也不是说不完全相信，他们就冷淡了，因为他们很生神的气嘛，是向神发脾气哦。那我这种基督徒呢，当上帝在为着你的罪来管教你的时候呢，你反而向神发脾气呢，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一个做法的，是个愚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要你不悔改，神的愤怒延续下去的。你不要以为你向神发脾气，上帝就说我怕你，怕你，好好好，给你了。你错了，神不让你 不由你来摆布的。我们英文说呢， Our Lord will not allow you to twist his arm。 你错了。那么呢，导致呢神也不会听你祷告。所以若为你的罪神在管教你，如果神呢因为你在犯罪哦，神在管教你，那么怎么知道神在为着你的罪来管教你呢？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很敏感哦，所以每当我们碰到问题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可能我犯了罪了，所以上帝在打我，在管教我，在惩罚我。我们会这样的想，因为我的基督徒的良心很敏感哦。啊，基督徒的良心敏感很好哦。啊，弟兄姐妹，不要你良心很敏感，很好的，很谦卑，很好的，这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良心太过敏感了哈，一点点我们说神在管教我们啊。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首先呢，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不代表因为你得罪了神。保罗、耶利米、约伯，还有很多个，他们面对大苦难的，但是他们是义人。如果神在为着你的罪来管教你，相当容易知道。怎么知道？刚才你还记得我们念什么经文吗？众先知，上帝差，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就差遣一群团、一大团，耶利米啦、以西结啦、撒加利亚啦、以赛亚啦，小先知、大先知，去责备以色列人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说你。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你犯罪上帝会打你的嘞。他们不听话嘛，所以才大难临头，惩罚才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在神还没有为着你的罪来管教你之前呢，神很公平的嘛，神是父亲来的哈，他不是恶人哦，他是父亲来的嘛。他说不要啊，我要打了，我打了啊，一二三啊 Sesame Street 啊 10, 9, 8, 7, 打下去啊，上帝一定管教你的。所以呢，如果神在为着你的罪来管教你，你发现之前呢，一定是一直在提醒你。有时候讲台发出的信息，对了，弟兄姐妹我不常在这里讲到，但是你们的牧师常在这里讲到有时候呢讲台发出的信息刚好呢就是你的问题，有些人就想哎，牧师跟我过不去了，挑我的毛病了，用讲台来轰我了。你们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如果这样想，我跟你讲，牧师很难讲到吧。就要讲到，哎呀，如果讲这句话，可能那个人会误会了。哎呀，这句话不讲，讲这句话那个人会误会了。哎呦，绑手绑脚怎么讲？很难讲到的吗？所以你们不要这样想。我告诉你啊，一般的牧师，包括我在内呢，我们绝对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罪呢，用整个讲台来轰你的，懂为什么？浪费时间。如果是你只有你问题，对，我跟他们讲的，我会这样子的。如果你只有你问题哦，我会单独打电话给你的。所以，如果牧师在讲台上讲这堂道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认为弟兄姐妹需要听的，不是针对你来轰你的，明白吧？ 所以你们要记得啊。所以但是神如果在为着你罪来管教你，他会用讲台的心在听，诶，好像在讲我嘞。他会用灵修的心读清楚，诶，这就好像在针对我嘞。那么不同的弟兄姐妹，不是八嘎的啊，八嘎就是不是 conspire 啊，不是串通好的啊，诶，我们啊每个人串通讲同样话去攻击他啊，没有串通的。但是很奇妙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讲同样针对你的罪来讲。那当有这种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属灵上要敏感， You must be spiritually perceptive， 要属灵上要敏感，这哎，神好像在跟我讲话。因为如果你不听，神的管教就来了，因为神已经警告了你了吗？所以你不要怕，不要说每件事情大小事情都是神啊在骂我在打我，不是啊，一定有足够的警告的。那弟兄姐妹，当不同的基督徒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不要再向神发脾气，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谦卑自己，谦卑下来。为什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骄傲，你抗拒神，你生神的气，你发脾气，你说我不要再爱神了，我不要再管神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的说，神我错了，主我错了，原谅我，给我机会。那上帝说什么呢？上帝不只是会原谅你，他会赐恩给你，他会怜悯你，可怜你，他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因为神是个慈父，神呢很多时候呢是刀子嘴豆腐心，嘴巴好像刀这样子啊，心呢好像托腹这样子啊，豆腐这样子软的啊。神是这样子的，很有慈爱的，很有慈悲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祷告有蒙垂听，你一定要检讨你的心，把罪认清楚才祷告。第三个心智，你要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心智。神必须是你的焦点，不要自我。我们基督徒不要过自我的人生，我们要祷告，要为着神的事情来祷告。你看但以理是怎么祷告，17-19节，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他让但以理求什么？但以理祈求什么？神啊，我病医治我，神啊，我没有钱你给我工作，神啊，这个人很坏啊，你就从历史的舞台上把他拿掉吧。神啊，我有这个问题，你解决我的问题吧。那当然，我们这些祷告可以祷告，当然可以祷告，因为神是个慈父，他很爱我们的。我们有问题，我们向神祷告的，神一定会帮助你的。但是呢，我们的祷告不要停在自己的需要。你看但以理是怎么祷告的？但以理祷告什么东西？他祷告的不是他自己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他祷告什么？他说为自己施怜，光照你的荒凉的圣所。但以理说呢，神啊，你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一为自己，为你的荣耀，不要让人羞辱你的名字。你的名是很尊荣的，主啊，现在人家看不起你，你彰显你的作为，为了主的荣耀。二，为了荒凉的圣所。荒凉的圣所就是简单讲的，就是圣殿。因为当时的圣殿呢，外邦人建进去，践踏毁灭啊，简单讲呢，你可以说是差不多啊，今天的教会。当我讲教会的时候，我不是指那个建筑物，教会一定是指人。所以呢，啊，主的圣殿，主的教会。所以当你祷告什么东西？他说：“神啊，求你顾念你自己的尊荣，不要让你的名字受羞辱。二，上帝啊，求你顾念你的子民、你的圣所、你的教会的需要。”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的。如果你看下去，他的整个祷告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第18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他祷告什么东西？他说神，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是啊，好，谢谢你。对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好，所以呢，眷顾我们荒凉之地，荒凉之地的就是以色列地，和称为你的和城，城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啊，耶路撒冷。 所以眷顾地和城，就是首都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的焦点不是放在那个地方，而是住在里面的人。所以顾念住在这个地的人和住在城里面耶路撒冷圣民，你的子民。所以他说顾念什么呢？一，顾念你儿女们，你的儿女百神百姓的需要。二，为什么要顾念人的需要呢？他说因为我们是称为，我又失控了哈，你可以回去吗？帮我回去两个，再回呀，再回。对了， OK， 谢谢。所以呢，他讲到地和城是指人，那么为什么要顾念人的需要呢？因为这些人都是称为上帝，都是上帝的下属，称为你名下，都是上帝的下属。下属受羞辱，上司也受羞辱。你侮辱下属，你就去侮辱到他上司，在公司里是这样子。所以顾念人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为了神的荣耀。你看他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你再看这个，你再看十九节也一样的，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食言，我的神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名下的，一样的。你看，顾念这城和住在这城里面的民，主要是顾念人，因为这些人呢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人，都是你下属，不要让我们受羞辱，因为羞辱我们就是羞辱你。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那弟兄姐妹，你要你的祷告达到天堂去吗？那么你要确保上帝看重的是你是个怎样的人，包括你讲什么话。首先确保你的人生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那么你的祷告就大有功效。神在乎的不是你能够讲什么话，神在乎的你是个怎样的基督徒，你的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那么如果你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那么你一定会为这两件事情祷告。一，你会为这神的子民的需要来祷告，弟兄姐妹基督徒来祷告，教会的需要。二，你一定会为这你祷告基督徒的需要，是因为你关心神的名一定要被高举，不要让神的名被羞辱。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的祷告，你的祷告就能够发出能力来造福弟兄姐妹，那么神也得到荣耀。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这是关键。那当我们这样子祷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能够发出有效的祷告，就是今天我们读经文在20到24节。但以理的祷告有多大的功效？ How effective was Daniel's prayer? 第20节，我说话祷告，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个加百列，加百列、已经有几千年的，是个一起千年岁的老人哈、啊，不是人的天使哈、啊。这个同样的天使呢，也向玛利亚显现啊，说你要怀孕生子啊，同样的加百列啊，天使啊。那么加百列呢，当你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约在晚祭的时候，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当你祷告有多大的功效，当你一祷告，这个加百列天使呢就奉命迅速的飞来，因为他需要时间过来哈、因为天使一进入我们的世界呢，他也是受到时空的限制哈、他也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他需要时间，但是呢他是尽快的飞过来。这加百列呢，当你祷告呢，灵界呢有一个大雪球呢就开始滚了，奇妙哈！祷告是这样子，所以你虽然看不到东西，但是灵界在发生事情。那么不只是这样子，他说呢，你出恳求，就是你开始祷告恳求的时候呢，上帝就发出命令说要成就这个，要成就那个，上帝就开始他的工作了。为什么？通过祷告。 尼里的祷告很有能力，上帝呢马上听。那弟兄姐妹，当我说马上听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如果你有困难，神救你呢一定不会迟到的。有时候上帝要我们等一个星期，一天，三天，一年，两年，五年，我不知道。但是上帝要你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神，我崩了，我崩了，我受不了了，不会崩的。耶稣在船上，海水进来，你好像要沉了，不会沉的。耶稣在船上怎么沉？你要做的甚至把赶快用一个哨子呢，把水啊，这个扫到外面去嘛，哈，不需要说要沉了，完蛋完蛋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救你呢，绝对不会迟到，他救你呢，一定赶得到的，一定来得及的。丹尼里的祷告的功效有多大？刚才我们说丹尼祷告有多大呢？迅速的、及时的来救以色列人，对不对？那上面第二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上面丹尼里祷告有功效有多大？那回顾一下，丹尼祷告什么东西呢？丹尼祷告两件事，他说呢，他求神除去神子民和圣殿的荒凉，也就是说呢，神子民面对苦难。说上帝啊，你就除去我们的苦难，圣殿被罪恶玷污，神啊，你洁净圣殿。这是但以理祷告啊。那你看看但以理，上帝怎么听了但以理祷告？在23节，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始工作了，就让但以理就叫天使告诉他一件事情会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24节。为你本国之民，为人和你圣城教会圣殿，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70个期呢，简单长话短说呢，就是70乘7呢，就是490年啊。这个是个很有趣的预言啊。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啊，计算了那个时间呢，准准计算到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哈 如果你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博士论文哈。看到圣经的准确性。所以呢，上帝呢定了490年才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呢？他说呢，才能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丰足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就是说呢，上帝呢已经开始救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拯救只有在490年才能完成。我们没有机会看里面的预言。那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两方面。一，神现在就要救以色列人。啊，神很公平说，哇，上帝现在我很苦，你说100年后才救我，我死了那时候。没有啦，上帝一定现在有需要，他远水不能够救近火，上帝明白这个道理的。是上帝现在就会救你的。你看上帝现在就要救以色列。因为过了不了一年左右呢，因为被掳呢70年嘛，已经到了尾声，到了69年了，就剩下1年内。换句话说呢，上帝立刻就要救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能够回家了，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土了。那同样的，主救你呢也一定来得及的。他的意思是什么？来得及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每天度过困苦的日子，上帝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来度日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人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是呢，第二点，但只有在490年后，通过将来的救主耶稣，以色列才能完全脱离苦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已经开始拯救，但是这个拯救我们在有生之日呢他不会完成的。但是呢，有一天呢他会完成，你会完全得到拯救的，全被救恩。那虽然日子难过，但是呢你懂，如果人的日子难过，没有希望啊，未来没有希望啊，绝望啊，人很难活下去，你懂吗？但是呢，我们的日子不是这样，基督的日子不是这样子，不是绝望的，日子难过，但是我们有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没有绝望的，基督没有绝望的，你能够活下去的。 那虽然日子难过，但是你的将来是荣耀的，有盼望，因为你有个坚定永恒的盼望。但是现在呢，人啊，很苦知道，但是忍耐啦，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们来回顾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神听谁的祷告，这个人必须有祷告的心智，悔改的心智，并且以神为中心的心智，这种祷告呢就大有能力。你爱不爱祷告？你要花时间祷告。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还没有祷告之前，你要认清楚你的罪，因为上帝在乎的是你是个怎样的人，多过你的口讲什么话。因为上帝要个清洁的心，悔改的心智。三，你的祷告不要整天呢就是围绕着自己，当然神很愿意听我们的需要，但是上帝更在乎你是个怎样的啊！你祷告呢一定要有以神为中心，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子民来祷告，关心人生的事情。那这样的祷告呢就大为功效，上帝会怎么的帮助你？上帝立刻帮助你，立刻的意思呢就是上帝在及时一定帮助你的，而且这个拯救这个帮助呢不 会有一天会完成拯救你的。所以他现在会救你，在最好的时间呢他会完成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基督徒都要花时间来读圣经和祷告，这是灵修。那如果你没有灵修习惯，现在要开始了，不用很长，但是要常常灵修。时间不用长，但是要常常灵修，15分钟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来祷告读经。那么神很愿意与你团契，这样子呢你每天就得到力量。那今天我们所谈的是祷告，基督徒一定要腾出不仓促的时间祷告，不要匆匆忙忙的好了祷告祷告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一定要安排好时间安心的祷告，不要仓促。所以我鼓励你们参加教会祷告会，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吗？因为呢我们人有多数的人啊，包括我在内都有惰性啊，惰性就是懒惰啊，除非时间有人逼你去祷告啊。所以祷告会的时间很好，因为它时间是安排好的，每一个人一起祷告，而且要祷告的事项呢都是很有系统的全面性的列下来的，为着教会，为着人，为着救恩，为着现在的疫情的需要，为着很多方面的。所以呢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很好？因为祷告会的事项很全面，而且祷告会的时间呢是固定的，所以呢你会很固定的祷告。那如果你不参加祷告会呢，一般的人都不会自己祷告的啦，祷告几句呢十分钟已经很久了，已经很厉害了，有些人认为啊，更何况要祷告半个钟头。所以来参加祷告会，这个是个不仓促的时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虽然这个祷告的行动很安静，但是在灵界神就开始动工了。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很谢谢你，人生的道路很难走，但是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负担，人生的困难，更是属灵有价值的事情，通过祷告来成就。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帮助你的儿女们做祷告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